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也感谢你，也感谢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带领我们启示我们，借着培训，让我们带出先知性的预言，先知性的那个话语，使听的人得到鼓励、安慰和造就。我们感谢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谢谢你，你的亮光来开启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当中。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这一期这个一个月啊，我们是谦卑为主题。我们看到在诗篇10:17说，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那在这些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垂听谦卑人的祷告，然后谦卑人心里所想的，就是你还没有说出来之前，神已经知道，然后神也必预备。啊，这就是圣经当中神给我们的应许。还有在诗篇22:26，谦卑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啊，神还给谦卑人啊，你就是一个谦卑的人，神给你还有什么样的应许呢？你必吃得饱足啊，我们日用的饮食，包括我们吃穿用度，不会有任何的缺乏。那在诗篇37:11说，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那在我读的这些所有的经文当中，都是神对谦卑人的应许。那谦卑人还要承受什么？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因为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敬畏耶和华的人，那我们看到神讥诮那好讥诮的人，当这个好讥诮别人的人会被人讥诮，但是神赐恩给什么样的人呢？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那谦卑的人是蒙受神丰盛恩典的人。那在箴言书当中也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啊，当我们敬畏神表现在哪里？我们敬畏神，表现在我们心存谦卑。那么，当我们心存谦卑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好处呢？不但有神给我们圣经当中好多好多的应许，而且我们会得什么呢？啊，世人所寻求的是不是这个世上的财富？但是，当谦卑人的时候呢，神说你们必得富有，还有一个什么尊荣？是谁把尊荣给我们的，提升我们的是神，然后生命为赏赐。所以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当我们活在柔和谦卑里面的时候，当我们活在柔和谦卑里面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品格，也是主耶稣基督的性情。当我们活在这个柔和谦卑里面的时候，那我们里面就必得享安息。这个安息啊，它是一种祝福。如果没有安息的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跑来跑去，没有任何的安息。但是，当我们有安息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活在这个平安、平静、安稳的里面。因为只有在平静、安稳、安息的里面，我们做出的决定才是正确的。当人心里没有平安的时候，往往是凭着肉体和血气在做决定，做这个决定也不会有任何的好处，还会带来亏损啊。所以他说，雅各书当中4:6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也就是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享受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享受他的祝福，而且我们才能够享受他给我们的一切的恩惠。但是神阻挡的是骄傲的人，我们是 上帝的受造者哈，我们身上首要的标志与蒙福的秘诀是什么呢？我们身上首要的标志和蒙福的秘诀就是谦卑下来，成为一无所有，让神自由的成为一切的一切。那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他就是一个谦卑的生活，他取了奴仆的形象，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耶稣升为至高，而且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使一切有名字的，无论有名字的，还有没有名字的，都在耶稣的面前，耶稣的名字面前屈膝，并且口称耶稣基督为主。那耶稣的谦卑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使自己单单降服于神。他容许神在他里面做成一切神所喜悦的，所以耶稣全然不理会周围的人怎么看他，怎么说他，怎么对待他，他就是这种心态，这种性情。所以耶稣基督使这个基督的救赎产生功效与价值，我们也要被带入到这种性情里。当我们被带入到这种性情里，我们会和基督一同得分哈。那这种谦卑呢，它不是一时兴起的一种情绪，也不是一想到神才俯下来，乃是耶稣的整个的生活态度。所以，谦卑成为耶稣服侍人的一个态度，也成为耶稣整个的生活态度，也成为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个谦卑的态度。那耶稣对罪的时候也是一种什么呢？所以他的生命的情操，他与人交接时就如同与神相交时一般的谦卑。所以耶稣他觉得自己是神的仆人，为要服侍神所爱的人、所拣选的人、所造的人、所爱的人，所以耶稣甘愿成为众人的仆人。因此，他被他视自己是众人之仆，他能够给门徒洗脚。神能借着耶稣行慈爱的事，他没有一刻要寻求自己的荣耀，也没有一个时候维护自己的权利或为自己辩护。他一直活在降服于神的状态里。正如这个水流总是流向，你看我们看到这个水总是流向什么样的地方？水总是流向并充满最低的地方，哪个地方最低，水就流向哪里，并且充满哪个地方。所以，照样神的荣耀和能力总是流入谦卑和倒空自己的这个受造者，然后使之升高，并赐下祝福。当我们真正谦卑下来的时候，是神让我们升高的。所以，耶稣说：“凡自卑的必升为高。”那我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例子啊，就是在《列王记下》当中，那个西西家和亚述王，就是外邦的这个王的一个例子。那亚述王是代表着一个高傲的王。那外邦的一个高傲、骄傲的人，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西西家呢，他是一个谦卑的人。那西西家他是犹大家的一个王，但是你看到这个亚述王啊，他是那个外邦的一个王，他非常非常的那个强壮威猛，因为亚述王攻击以色列遍地。一个是上到撒玛利亚围困3年，何西亚第9年，亚述王甚至攻取了撒玛利亚，他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因为他击打的王特别多，攻占的那个城池也特别多，打的国也特别多。当时以色列整个基本上都被让他那个什么被他掳落了啊，所以当他攻击，他就威胁犹大王西西家。那个西西家他是犹大国的一个王。当时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犹大，哈，但是这个犹大这个西西家王的时候，他威胁他的时候呢，他是非常害怕的，所以他降服了，他就给那个犹大亚述王呢，赔偿了什么呢？ 300塔连得，金子30塔连得啊，那甚至西西家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他给了他就是上贡啊，就是甘愿做他的奴仆。那个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子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那亚述王呢，从拉吉差遣塔尔探、拉伯沙利和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王那里，他给他上贡啊，就是金子银子这么多的时候，仍然不能满足他的心。他的目的是把整个西西家就是耶路撒冷掳掠到他自己的那个名下哈，所以他就去什么，他就去那个，你看敌人的这个战略战术啊，敌人虽然是高傲的，但是他是诡诈的。他的一个战略战术是什么？他对西西家说哈，他说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障碍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呢，你所依靠的是埃及，是那压伤的芦苇。人若靠着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们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这毁灭这地吧。你看到敌人有多么的狡猾，他不但对亚述他不但对西西家他在嘲笑他，嘲笑他所依靠的神，嘲笑他嘲笑他说他依靠的是埃及压伤的芦苇，就是他嘲笑我们的神就是压伤的那种芦苇。然后他还嘲笑西西家说什么呢，就是他嘲笑他到一定什么程度，他把金子银子奉献给他哈，给他做奴仆，他还不满足，他想要把他整个国家要掳掠去。然后他还说什么呢，我给你2000匹马，你连起你给我一个当头，就是说就是就像我们要交换一样啊，你给我一个当头，那我给你2000匹马，但是我给你2000匹马，他嘲笑他能到什么程度，你甚至都不够2000人来骑着2000匹马，你说嘲笑他能嘲笑到这种程度，就是说我给你2000匹马，你都没有2000个人来骑，你还来和我打仗，你和我打什么仗？我来攻击你，把你掳掠走，这就是神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意思。你看他多么嚣张，但是我们看到啊，他不但你看仇敌的战略战术，这是骄傲的人哈，他所说的这些话都是虚空，都是捕风。然后他的那个气势从哪里来？从骄傲里来。但是他骄傲的时候，他说他不但对西西家这个王实行这种战略战术，用这种话语来瓦解他内心的这个对神的这个依靠和信心。他甚至对那个耶路撒冷的百姓也这样说，他说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你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家的话。亚述王就对百姓用什么拉拢？你看到当耶路撒冷的这些百姓，首先你看魔鬼的一个计谋，首先把王给把王的信心那个摧毁掉，然后再把百姓的信心摧毁掉。怎么摧毁？他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和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死。你看魔鬼对耶稣也是实行这样的，把天下万国和万国的荣华给耶稣，说你来服服拜我吧，我必把这全地赐给你，把所有的荣华都给你。他对百姓也是，百姓的要求不高啊，就是吃饱喝饱穿饱就行啊，有地种，有粮食吃就可以啊。你看他魔鬼多么狡猾，他能够了解人的心思意念，他就用这样的话来诱惑这些百姓。他说 你不要听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你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列国的神有哪一个能救他本国的人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亚尔伯的神在哪里？西法瓦因西纳伊瓦的神在哪里？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你看，这是高傲的人哈，藐视神，藐，然后用那个虚荣，用荣华，用那个享受来诱惑神的百姓，也诱惑西西家。但是你看到西西家，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的谦卑表现在哪里？他的谦卑不是表现在平时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时候，环境好的时候他的谦卑，而他的谦卑是表现在。当他的国家遇到威胁的时候，他的谦卑是表现在在环境当中。当环境兴起来的时候，他把他自己全然的转向神。他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然后他去祷告。他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生产婴孩。”他去祷告，他去倚靠神。他说：“求你为余生的民扬声祷告。”当时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回复了西西家的祷告。耶和华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这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所以当你看到因为这个敌我的力量特别悬殊，能够我们看到圣经当中记载的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人家有3万人。人家给你2000匹马，你的人都不够，这个马那个人都不够，那个马都绰绰有余，那人都不够骑马的。你说这个力量，甚至是100倍、100比1的比例，或者是10比1的比例，到了这种程度。但是，万军之耶和华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看到谦卑人到在关键时刻，你真正的信心和依靠，不是什么，是真正的。当你依靠神的时候，就是以少胜多。当时你看到神对借着以赛亚，然后就对那个亚述王说话。他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耻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哎呀，我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神太霸气了哈。威武雄壮，太霸气了。他说：“你借着你的使者辱骂主，并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你看到他说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的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的口里，使你从来的路转回去。感谢神啊！依靠神的人就是这样啊，必承受地土，然后必不知羞愧。你看这个西西家，当他真正的谦卑下来，他去依靠神的时候，他的整个国家，他的人民都跟着他蒙福。他说：“以色列人呢，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由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那个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可能按人的理性来说，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神怎么能够使西西家、犹大家能够战胜亚述王呢？他连2000人骑马的人都不够，你说人家多少人呀？但是你知道，当你倚靠神的时候，神亲自出马。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希纳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神的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腊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 啊，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明显的例子。一个骄傲的人啊，必被神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也就是说，当那个亚述王他骄傲的时候，结果呢，他会一败涂地，甚至他的性命都丢掉。但是当西西家当他谦卑下来的时候，他和他的整个国家都因此而蒙福。好，感谢神的恩典哈，你看到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自卑的必升为高，啊，当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神必让我们升高，哈，啊，今天，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练习哈，那我们练习什么呢？啊，昨天我们练习的是，肉眼来看，肉眼来听，那今天我们，练习的是肉耳来听，那肉耳来听呢，就是操练你。当你我当放一首歌的时候，当放这一首歌的时候，或者是大自然的声音的时候，你问神这一首歌的某一段是给你的同伴带来什么，然后你给你的同伴发预言哈。第一对哈，先操练的时候，我看是让谁操练？持守和吕底亚吧，吕底亚你方便吗？持守和吕迪亚哈，在不在？再开麦回应一下。
在，
在。
感谢主。
哦，好，那个让那个底巴林哥，你来放第一首歌。啊，你放第一首歌，放那个什么啊？放那个你是如此爱我啊。
像慈善爱所。
感谢神，吃手啊，你先来。你就是通过听这首歌，你那个肉耳听见的这首歌，然后你对吕底亚想要说什么？
听到最清楚就是耶稣他如此的，爱我，也是给吕底亚说的。他将他的身体打破，他默默承担我们所有的过错。他如此的爱我们，他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我听到这几个最清楚
就是最想对吕底亚说的是吧？
的。对。
那吕底亚呢？你心里有什么感触？就是当持守，对那个借着这首歌，最想对你说的话是这几句话的时候，对你的内心有没有感触？
有，感谢神，我谢谢耶稣这样爱我，让这扶持那持守姊妹给我说了这样的话，我真的感觉到，虽然我软弱，但是我知道我的主他不软弱，我的主他已经为我身体打破，他为我所承受了一切，今天我所面临的一切都是主已经为我承受过了，我不再软弱，我也靠着我的主要刚强起来。我也谢谢我的主，这样爱我，也爱着持守赞美，爱着我们今天来到他脚下的，
阿
是
门。
他的真，是他的慈诚爱所吸引着我们。如果不是神的爱，我们谁也不愿意花时间在这里。是神的慈诚爱所吸引着我。我虽然软弱，但是我相信我的主不软弱。感谢主。
那你从这首歌当中，你想对吃手说什么呢？
这是最受我感动的，我是神这样爱我，我由于耶稣已经足矣，已经足够，我也愿持守姊妹，他也把我们的身体打破的时候，把我们生命破碎的时候，我们有了主，我们的足矣。但愿有了主，你也足矣。所有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成为我们的满足，都不能成为我们的所有。唯有我的主是我的满足，也是你的满足。你看这一句话能激励到你，耶稣是我们的有主的足矣。
阿门，赤手，你他
感
对
恩，
你说，
是
你
的，
有什么想说的？
你他说的就是，哎呀，他给我说的就是，其实神是我们最大的满足，除了耶稣，我们一切都满足不了我们。你即使在世上，你有钱有势有名有利。只有耶稣，唯有耶稣是我最大的满足，这是我深深的体会。
阿门，是的，我们基督徒哈，就是把神当成我们最大的满足，我们就得着满足啊。好，谢谢二位啊，谢谢二位的操练啊。看我看那个，第二组啊，第二组一棵树和渔夫，一棵树和渔夫在不在？
对，
一棵树呢？
在，
好，那个再放第二首歌，那个林哥。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身起来，心中又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 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
感谢神啊！听完了这首歌，一棵树想对渔夫说什么？你先来。
好的。在这首歌当中，我感受到，天父的爱在陪伴着渔夫，他呼召你，成为那位得人如得鱼的渔夫，你也甘心乐意的回应了天父的呼召，成为那个得人如得鱼的渔夫。虽然前方的道路上，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风浪，你会藏起来，但是天父神的爱让你再一次的站起来，勇敢的面对风浪，撒下渔网，得着神赐给你的得人如得鱼满满的两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是被天父预备的，而且你也有神给你的圣灵做随时的帮助，也给了你恩赐和能力，你也甘心乐意的去回应他，去走在这条得人带人到主面前做他门徒的这样的一个使命的里面。虽然就是我的感受到这是，虽然有时候你会不愿意多说，就是不愿意去表达，不愿意去说，但是当你一开口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那个神借着你的口的那个祝福的馨香的膏油就会流出去，使听到的人 他们的心里面就会得甘甜。虽然有风浪，虽然有什么，但是这一系列在神给你的那个力量、信心和爱的里面，你都可以持续的往前行。在水深之处，你必得着满满的鱼。我的感动就是这样，就是说所有的困难和险阻，在神的里面都会被化开，成为蓝天白云。好，完毕。
感谢主，谢谢一棵树啊，渔夫，你回应一下。
感谢主，感谢主。这一棵树姊妹，这个看见啊，给我极大的鼓舞啊，也确实有生命有一些时候，总是还是有一些信心软弱的时候，也是借着的激励我。要刚强站立，要紧紧的依靠我的主，我的神，感谢主，非常感
谢
恩。
谢谢谢，
那你从这首歌当中，就是用肉耳听见的这些歌词，你想对一棵树，说什么？
这首歌，你。要是我领受从神对他的话的话，主他就是这样讲，他说，孩子啊，我是何等的爱你，你都经历到了，意思就是都经历到了。他说我，爱和爱的能力，医治和医治的大能和权柄。都已经给了你，我就在你的里面，你就拥有了一切，无一纰漏。孩子，你要刚强，不要疑惑。那些来到你身边的人，都是受我的差遣，来从你那里领受爱。和医治的，你要相信你已经有这样的能力，爱的能力，医治的能力。你的信心要抛锚稳妥在我这块磐石上，不要动摇。凡来到你身边的，都会被供应、医治。和被爱满足，你只要单单保守自己，在信里面，对我的信心里面，这个自由的，在这个信的里面，信心的里面来高飞，在信心里面。来保守自己与神与主的完全的相连，与他完全的相连，你就会活出像主陪伴你的日子一样那种甘甜，也让神所领到你身边的人。同样的享受，像从主耶稣基督那里领受那份爱，那会医治，那会怜悯，一样。感谢主啊，这就是我所领受的。
阿门。是的，是的，这非常鼓励到我。其实，很需要这样的鼓励。这样的鼓励让我能够真的实时的能够去回想到爱在我的里面，我是他的孩子。当我回转到他的时候，我就信心坚定，我伸出来的手不再退缩， 我心里面是笃定的，是成的，疾病是褪去的，生命是翻转的。我所出来的话是温暖到、支持到，而且是带有圣灵的能力进到对方的里面，使对方的生命被光所光照的。太好了，渔夫弟兄，你的鼓励，你所领受的话语，正是我生命的现阶段需要的。谢谢。
阿门。感谢主啊！我们那个用这个肉耳，最后再操练第三首啊！我看谁在先，那个第三队操练的啊，那个新造人和那个天河在不在？
对对，
啊，新造人和天河来听第三首歌啊。
嗯。
那个新造人，你从这首歌里头，你想对天河说什么？
感谢主，天和亲爱的姊妹哈，你看神对我们，就是对我们说话，对你说话，也是对我说话啊。为什么将一切的重担都交给他，一生的岁月都交给他呢？因为人很时候，你看神的意念是美的，是善的哈。很多的时候，人的意念呢，往往是趋于负面的。所以神要我们呢，就是也是要我要你哈，就是说把一切的环境，无论是任何的环境中。就是说，不要自己想，就把这个事情、这个重担都交托给我们的主，因为他是弥撒，他是祝福，所以交给他的时候，我们就轻松，我们就喜乐，我们就平安，我们就得胜哈。感谢主，不让自己去担当这个一切的事情哈，因为不让自己去担当哈，完全我们的神他就是祝福，感谢主，哈哈，感谢神，我有这个领受。
天河，
在，
你
我
的
说感受吗？还是说给
对
他？
新造人，对新造人的领受，你听这首歌，就是对新造人，你想要说什么？
哦，对对对，新造人，姐妹，我首先感谢你刚才给我说的这些啊，对我来说也帮助很大，就是有时候。我也确实遇到问题的时候，没有交托，就是自己担着，这也是一个事实。所以通过这首诗歌的表达，还有通过你给我说的，我就是以后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要钻牛角尖，而是要想着把我的问题，重担都交托给神，交托给他，因为神的道路在我们之上嘛。我们仰望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得到力量啊，这是我的感悟。然后呢，我想。对您说的呢，就是，也就是，新造的人，您是一个刚强壮胆的姐妹，您总是在耶稣的帮助和带领下，能够参透神在灵里给您的启示，您能够得到，您也是完全全心全意的信靠神的一位，所以呢，在您的人生当中。也会经历一些灰心失望或者彷徨迷茫的时候，但是您总能刚强壮胆，因为您知道，耶稣就是你的担当，因为您知道耶稣就是你的力量，您愿意把放手放开所有的一切，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所以您能够得到从神那里来的力量、能力、帮助、带领、引导和祝福，感谢神，将您。打造成一位精兵，您也愿意将自己一生的年月都交给他。上帝大大的赐福您手中各样的圣功，祝您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灵魂兴盛。阿门。
阿
好
妹，
的，
和你美好的祝福，借着天和姊妹，神借着天和姊妹来祝福哈，真的是我的需要，也是神给我的满足，就是一生来依靠他。因为人总是有时候会软弱、会迷茫、会彷徨，但是有了神，我们就是我们的力量哈。感谢天父爸爸这么的爱我们哈，也祝福天和姊妹哈，领着感恩，很大的领
阿门。
受哈，祝福，
好，感谢祝福两位啊，我们在操练灵耳可听。那我们首先，我让大家听一段音乐啊，就是纯音乐，没有歌词。然后呢，那个操练是谁啊？是那个让安稳和底波拉哈，你们两个，安稳和底波拉，你们听这个音乐的时候呢，就是说，你们在心里问神。这个同伴，神要透过这个音乐对你的同伴说什么？然后你这个同伴，是那个，成为，那个，在这个是在属于一个什么样的季节？那通过这个音乐，神要告诉你，你这个同伴是，那个，在什么样的，处境和属性当中啊？林哥，你只放3分钟，因着时间的关系啊，放3分钟哈。 停了。二位姊妹，就是从这一段音乐当中，就是你想对底波拉说什么？然后底波拉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季节？然后处于神的什么样的一个属性？
透过刚刚这段音乐，我看到底波拉，他的这个是在一个春天的季节，万物复苏，百花齐放，生命欣欣向荣，是喜乐，是栽植的生命。但是在这个生命的过程中，他有一些难处，有一些沮丧，有一些困惑。但是当这个沮丧、困惑，难处临到他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失落。但是当他仰望天空，去仰望神的时候，他看到神的那个光、那个爱，再次重新点燃他，他就会愿意突破他眼前这一切的环境，再次重新翱翔，再次进入那种喜乐、平安、建造的那个生命之中。在这段时间里，神是他随时的帮助者，随时的依靠者，也是他的避难所。他在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中，当他去仰望神，去转向神，他里面就重新得力，就像阴阳如鹰展翅上腾。感谢神，对不啦？
阿门，阿门，感谢主。非常的受苦。安稳姊妹在播的时候，我也流泪了，很感动。对，说的就是我现实的情况。我确实，看环境的时候有点沮丧，有点困惑。但是我回到神面前来呼求、仰望的时候，我的力量就重新得力，继续前进。谢谢，感谢主。感觉我刚才那个在听的时候，就是，神说安稳姊妹是神所喜悦的仆人，神喜悦你尊他为大，神喜悦你在这里来做这个先知门徒培训的工作，我听到的是这样的声音，我看到的呢是就是。看到你在挽着袖子，然后你的腿就在那个水稻田里边在插秧，你也在这个服饰店里边，就是在栽植、在培训，在这个插秧，然后接下来就是看到那个夏天的衣服，这个秧苗长得非常的茂盛，神说他会让你看到这个丰收的喜悦。就是通过这个音乐，就看到那个丰收的，就听到那个你们在击鼓，在欢庆这个丰收的这个喜悦，还有丰收了之后要储存，就是现在在为，现在就是在为这个，将接下来的这个灾年，现在就是在预备这个丰收的这7个丰年，在预备将来。就说你所做的是神非常喜悦的，神非常喜悦你手中的工作，他必使你亨通顺利，就是刚强壮胆。阿门。
阿门，感
感
谢
谢
主。
神，谢谢，谢谢底布拉给我的鼓励，也看到神对我们所做工作的认可。是的，现在就是储存的季节，就是储备粮食的季节。到荒年来的时候，我们有备。感谢神。
感谢主。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第二个操练就是没有时间了哈。那个林哥可以放第四个轻音乐，放2分钟。我们下面下下，我们自己下面的人可以联想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季节啊？放1分钟就行啊。因为10点就快出去了，放1分钟。 好，感谢神啊！最后这段音乐的时候，我就在沉浸在里面。我听的时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来鼓励我们，来激励我们，让我们那个每一个人都火热起来。然后一个人不能完成大使命，我们都能够热情洋溢的，心情澎湃的啊，去那个传扬主的福音，带着信心，带着力量，带着喜乐，昂首阔步来。那个高举主的福音，传扬主的福音，使更多的人得益处啊！感谢主。好，今天的培训就到此结束，我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祝福了以上的光阴，感谢你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其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你用你的喜乐、平安，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一生跟随你。让我们放手，所有的事情都放手交给你，让我们一生来信靠你。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谢谢圣灵在我们其中的工作，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三位一体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